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总共听众朋友对咱的节目有啥咪意见，还是要分享的，当下批来给咱。啊，下批地址是 tda@net.tw，tda@net.tw。对咱网络电台所有节目有啥咪？不过意见要提供的都会当下这个培训给咱。那今天哆瑞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研究，一个研究咱常常在说，人不可貌相，还是说相由心生，还是不要说以貌取人，那到底哪一个比较对？那真说相由心生的话，这样应该看外表大陆啊，那不是说真专门的来说，大陆也可以略知一二啦齁。那到底会当知影甲啥物程度啊，咱毋是讲专业的看面相诶。那至少呢，其实从一些生活经验来边齁，对这经验法则来讲，其实有一些些小小的讯息是伫来边诶。那在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有一个小田教授齁，伊的有发表一个研究讲，根据这印象齁，对这一闪而过这印象就能够正确的判断说对方是利他主义者还是利己主义的人，还是说是好人是骗子啊，说对这个面是无法度来掩饰的哦。这个小田教授以安怎研究出他这个结论呢？说其实有一些蛛丝马迹是可以遵循的，可以发现的。那小田教授呢，他的算多数的男大学生一直好好嘛，所以的经济很多大学生男生，那请他们完成一些自我感觉的评量，像说是利他主义的自我感觉的评量。那这一挂这个就好像我们在做形象测验感官，那在评量分数排第一 top 10的，就是前10%的杂的学生呢，就从归作是利他主义者，分数是上边的10%的这学生呢，就是叫做利己主义者哈，被归类为利己主义者。但是讲，我来讲权益的衡量的时候，通常他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这个最后面的10%应该是不是讲同雄俩，应该是大部分拢会算掉对家己有利的，而不是说对这个公众有利的这个选项。那么当然这个经10%跟上边的10%，所以这里中间的那个落差是相当有一个段落的哈，所以很可以明显的说这是利他主义者，那边是利己主义者啊。这两类型的学生呢，他的安排因分别跟这个其他的不知情的学生来谈话，那谈话的过程呢，就是很开讲，那用特写的镜头来录影，录影了后再来就蛮有趣的了。他用特写的是说你可以看到他脸部的很微细的表情的地方，再由800英里以外不熟悉的学生群体来看每个录影之前的30秒的片段，只有30秒，很快耶。那这个片段呢是无声音的哦，无放声出来，它只有给你看动作。为什么呢？你若有声音，有可能从他的谈话内容，他讲的东西，这个口头提示来影响伊的判断。那么当受测试者，被要求来判断说录影来宾的这个目标人物是利他还是利己主义者，很好玩的是说他们都能够准确的猜测出来。那更有趣的是，虽然是利他主义的受试者比较可能分辨出同属于利他主义的目标人物，提供我本身若是属于他利他主义的人，那我在分辨这些被录影的学生里面哪一个是不是利他的，我比较能够找得出来是利他主义的人。啊，这是齁在这摆的实验当中，不论是利他还是利己主义的受试者，这个受试者是说不知情的被要求看录影带的这些人，都会当做出正确的判断哦。而且呢， 查甫的甲查某的有同款的判断能力。那在这个实验当中哦，会发现说，一般啦，利他主义者以普通表现出来的是积极、外向、慷慨、负责任、友好、亲切这款的特质，这是利他主义人的特质。那比较较利己主义的人呢，就较小心谨慎，匆忙或者是聪明。利他主义的人会比利己主义的人让人更好的印象。那这个辨识的关键在哪里哦？辨识是不是利他主义的人呢，也关键在真诚的微笑。那真诚的微笑这款主人的欢迎是很难伪造的。利他主义的人在自然的交谈当中呢，微笑的次数会比较多、哦、你不能去假、哦、假微笑、哦、因为假的微笑还是可以从面部的表情呢判断出来是真笑还是假笑。所以我们看这台面上的这些政治人物，我们看这演戏的人、哦、我们可以仔细的去分析他的真跟伪，他是不是从他的内心里面发出来的。那在这个受试者短短30秒哦，30秒的观察哦，对，但对这外表很轻易的分辨出这两款的人，而且属性嘛，不知道什么人较老实，啊，什么人会讲白话，但是他们会特别注意说谎者的面孔，事后呢也能够详细的记住他们的面孔，这点也是相当有趣哈。属性唔知呀哦，这人的人格特质是安怎？唔过主人在观察当中，人吼都会特别去注意讲讲白话的人的面，而且事后嘛会记得因的面。那这是什么元素？这是什么原因？哈，可能对当讲这是存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不只是我们这一辈子的生活经验，而是说在这人类的漫长的历史里面呢，我们做这在这人跟人交往当中，曾经跟会说白话的人就是骗子交战过，还是说去哄骗过，有这些经验通常经验越深刻的是说因为你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经验的累积后，因不得不学会了判断是好人还是骗子，那这样子的记忆竟然是承传下来了，那我们也承传了这种以貌取人的能力了。有时候我们想起来干嘛公仅不可思议，但是一些记忆呢好像会刻在我们的 DNA 里面，这样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很奇妙。记忆这个蛮抽象的东西，好像是存在某个人的头脑里面，但是不并不存在我的头脑。为什么我的祖先的记忆会留对我的身躯留下来影响到我们？那这是相当奇妙的事情。有一些事情真的就是说我们的祖先的那个生活经验让我们养成，说他们养成了一些行为，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没那种生活经验的时候，那种行为有人可以影响到我们。我真希望我马上能够举出一些例子，不过真的现在想不出来。我曾经看过这种报道啦，它好像这个记忆会存在我们的 DNA 里面，然后遗传下来。那以上呢，这是日本的小田教授他所做的实验，在这个短短30秒对陌生人的这个观察当中，男生女生都同样的可以分辨出谁是利他主义谁是利己主义者，而且麦当特别的记住了说谎者的面孔，这真的是很厉害。我好像没有这种能力呢，我好像难以听其言而信其行，但是在这个测验当中呢，他们跟他看到脸部表情根本听到声音。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个人哦，先不要听他讲，先注意他的行为举止。那根据这个心理学家艾克曼哈所长你的研究哈，说谎者面这个面的这微表情哈，有归纳几套叫做表情编码系统。所以在这呢，可能可以解释说这这几个受测试者的来的人吼，现在在短短30秒钟竟然可以分辨出说白话的人还是老实的人。 那艾克曼这个心理学家也有著作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嘛，好像改编作美国的电视剧，叫做《别对我说谎》。那剧中呢，也描述的是讲，这个企业集团呢，已经过观察人的脸部的微细的表情，来判断讲因是不是在讲白话。啊，艾克曼博士讲，其实伊嘛未晓读心术啦，哈，伊只是甲人伫这个不自觉的时候透露出来表情线索，归纳分析起来。借由这些讯息来判断说什么人是老实的，什么人是想爱说白话的。那现在呢，正在选举当中，我们常常选了后才发现说这人做了跳票，说的都不实现，还是说有什么事情去爆料出来，然后呢一直否认，到尾真的是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才承认，才知道说这人进行一直在说白话。那其实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艾克曼也研究，至少我们可以稍微的判断，当然这些要练习，然后你跟你的生活经验跟你的观察力都要不用起来，那我们至少我们可以判断说这人是不是真心诚意的。那很多一类像说企业老板伊被征才选才时阵呢，伫这短短的一个面谈当中呢，其实嘛是爱透过一些肢体动作哈，一些脸部的表情来观察。那讲接触过的人愈侪哈，可能他这方面的经验就越多，然后越能够有自己一套的分析系统。然后阅人无数，真的是读脸，读人的脸，可以读出一套心得出来。这样子可以写出一部脸书了 ，Facebook。那么这个到底这个微表情，我们把它分析出来，有哪一些动作可以透露出什么讯息？的确，旧金山大学心理学教授苏立文哈，伊的讲微表情的是当这人哈。压抑情绪的时阵，这个脸部出现的瞬间即逝的这种肌肉动作，这种表情是通常在这个情况危急的时候不自觉的表现出来的。你无意间你没有办法去注意它，自然而然的造出来那种瞬间一闪而过那种表情。所以要观察人爱联系我讲的就是安呢，因为他这个表情是一闪而过的。那这个表情能在125/1秒内一闪而过，所以通常那是来不及辨识。但是呢，有85%的人会当经过训练了后来加强这个辨识微表情的能力。记住，这个微表情呢是没有办法有意去控制它的。妙就妙在这里，所以你要抓住这个一闪而过的这个表情，需要很努力，需要训练，需要加强观察能力，然后他就会不经意的透露出一些讯息。好难，那微表情的辨识呢，只写当功了解当事人被隐藏的情绪而已啦，不是说要让你直接知道说造成这种情绪的真正原因，还是说这种情绪是跟他说白话有关系吗？那借由这个微表情当来推论说其中可能有欺骗的是状况这样子。那必须要再进一步的搭配其他的线索哈，才当确定说某一个人是说白话还是说真正话。那这里有几个稍微归类的一点点的一些蛛丝马迹和咱参考，小公人咧假装快乐的时候那微笑的时候眼睛周围的肌肉没有动作，或者是说没有出现鱼尾纹这就是假笑。所以呢，咱来看讲目睭迄个后面鱼尾纹愈来愈侪，足侪人应该是常常咧笑的人像那个什么银歌星什么那种需要靠脸吃饭的人呢，
常常因为笑都要变得皮笑肉不笑，尤其是年纪愈大的人，他就怕说笑那面的整个肌肉牵扯，那鱼尾纹都结结出来，他就变成那笑容非常的奇怪，这看起来就很，其实笑起来好像感觉很不爽快。那你这个眼睛周围的肌肉就没有动作的，就是那个跟他嘴角在叮当而已啦。我们笑的时候应该是说那个脸颊肌肉会往上推啊，然后眼睛那边肌肉会挤下来，眼睛呢嘛会，眼睛也会跟着笑，然后眼睛可能没有会睁那么大，然后当然会皱纹会挤出来啊。你这些其他这些肌肉动作都没有的时候啊，就很难，比较难挤出皱纹啊，这球都是给球啦。那像说现在有很多人打那个肉毒杆菌的这种美容，然后变作肌肉僵硬，所以笑起来变得皮笑肉不笑。经济在骂呢，以前啦，那个严芳宇比较常出现在荧幕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他一定是去做美容，要看他的笑容很假，就是因为他脸部肌肉已经僵硬了。大家其实他们可以看得出来，也是透过这种细微的动作观察，其实脸部动作并不大嘛，那个微笑的时候脸部动作是不大的，可是但很多人都可以这样看得出来，说一件表情就假。那所以说你为了这个保持青春美貌去做这块的美容，那可能到时候会变成功力的人际关系会有影响，因为大家感觉你没真心，你的笑很假、那么这种隐藏悲伤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你明明在伤心、你可不可以唱掉，这时候呢你会展现出来的表情就是说眼皮跟眉毛尾巴、会是下垂的，两眼是无神的，嘴角也是微微下垂的。当然这样子在假笑的时候也只是牵动嘴角而已，没有一种整个很开朗的那种温暖的感觉，不是把酒都没笑啊。那悲伤的时候两眼是无神的，那眼睛当然也不会瞪大大的啦。那你隐藏愤怒的时候呢，这应该更容易发现吧，因为我自己呢隐藏愤怒的时候通常都是藏不住的，这个我的 EQ 实在太差了，然后动作都会出来，可以其实我的家人都会当很轻易的看到我正在压抑。那这个隐藏愤怒的标准就是嘴唇会缩小紧闭，我就是这样子，嘴唇会闭得很紧。那那个眉毛下倾向鼻梁集中，应该都是皱眉头吧，有一点点，虽然你没有皱很用力，但是其实是有一点点在皱眉头的。双目撑视，就看瞪得比平常大，比平常用力，那会微微的皱眉头，不见得看得到它皱起来了，但是有皱了那么，其实还是有皱那么一点点呐、如果说那个轻蔑的表情又是什么状况？轻蔑的表情这种通常，所有的啦微表情东西平衡的分布在脸部，平均的分布啊，只有这款轻蔑的表情微表情是偏向单一面的脸。一边半边的嘴角会微微的上扬，还是说轻轻这样丢一下，这样丢一下抓一下，同时呢头会轻轻往后仰，他的眼睛是向下闭睨的，所以人家在轻视别人的时候头壳都会压关起来，眼睛就是向下看，因为也是要压关才有办法眼睛向下看啊。那种表情就好像干嘛？哎，做傲慢的，在轻视别人，而且伊在笑的时候是嘴角丢一下而已，而且是一边的嘴角而已。咱来看什么人歪嘴 目前台面上有几个人呢，嘴角是歪的啊，就跟这类 TV Bullshit 的主持人李涛啊，啊，吹起歪一边的呀，马英九啊，吹起歪一边的呀，大家拢讲伊做引导，不过我最细眼看伊就是感觉讲伊个吹奈歪歪，做艰苦看。那么近视的时候，特别他的微表情是分布在半边的面。哦，这个是相当重要的线索。头轻轻的向后仰，然后呢，眼睛向下看。那当然，要不掩饰的时候，他头绝对不是轻轻的向后仰，是抬得蛮高的啦哈。那当人在厌恶的时候呢，通常呢，上嘴唇会抬起来，露出牙齿，会皱鼻子，所以那个顶管那些嘴唇的翘翘揪起来呢。看起来就是一副很不开心的那种表情。阿妮娜在惊的时阵哈，双唇会横向拉长，下眼皮紧绷，上眼皮上扬，双眉抬高靠近。这一点我就比较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下眼皮怎么动哈？下眼皮怎么紧绷？上眼皮通常都比较容易动，下眼皮怎么做？我现在还做不出来。大家自己想象。但是这个嘴唇呢会横向拉长，在恐惧的时候。那么如果说假装惊讶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呢？有的人吼，脸部表情很丰富，他们有些是假哦。那这个有的假说他很惊讶，那通常人在表现惊讶的时候说到什么事情啊，什么说嘴巴会张开，眼睛会张大，眉毛上扬，但是不超过一秒钟啊。如果有人吼白白吼压起来，超过一秒钟，一定是说白菜，说什么白菜，就是说他在假装作他很惊讶。那这些呢是稍微的提出几点哈，这个微表情会做出来的脸部动作，那大家呢也当稍微想象一下，然后注意观察你周遭的人，在恭维时阵注视着他的表情，这个微表情1/125秒一闪而过哈，所以爱真注意。当然来可能恭维时阵，你若讲真正要观察这个人哈，要全神贯注哦。啊，我唔知影讲吼，这演电视即个演员呐，演电影演员呐，是毋是讲因已经一旦完全来控制因的这微表情啊？不，如果说我真的很会观察人的微表情，那我是不是在他的演戏当中呢，在他所演的这个情绪里面，又透露出另外一个他自己本身的情绪出来？那这就有趣了哈。其实呢，但哪公这人哈，真心诚意的话，免一滴滴个滴面顶管的表情哈，下功夫啊，我得笑的时阵得爱安那笑，我生气的时得爱安那生气啊，我被迎逢别人的时候呢，我要露出什么样的脸给他看，让他相信我？那这是做麻烦的代志哈，做了工的代志。那公你。其实你费尽心思想要得到好人缘的时阵哈，要得到人缘的时阵哈，最重要的还是改变你的心，叫他到改变别人给你的你给别人的观感。那若讲你希望别人安怎对待你，你一定要用你希望的那个方式来对待别人。那信任你周遭的人，真心诚意的对待别人，这样子才能够得到人的一个亲近。那刚刚有提到，利他主义者会比利己主义者更讨人喜欢，更得人缘，更能够给人家好印象。那么希望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利他主义的人比较多，真的这个世界会很好的。为什么他不会说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哈，然后牺牲到别人的利益？那公利他主义让他这一牺牲，他会为了整个群体的利益，宁可缩小自己， 安尼规个社会绝对是很和平的，别讲规个世界安尼纷纷扰扰，安尼争争争来争去，别讲用武力来扩张，然后想要侵略别人。像讲中国，伊若讲伊的领导人会当利他，他的全国人民都很多都是利他主义的，伊在面框架你要怎补起啊？那么一切武器都当用在伊百姓的身躯顶啊，这个这些钱就可以，不是武器用在百姓身躯顶，我拍摄讲的哦，一切买武器的钱在当用在百姓的身躯顶，安尼因的国家唔知会当偌好诶，里面当偌幸福诶。不过真可惜，因唔是安尼做，伫中国啊，拢利他的人吼，可能无法度背加迄个领导人的地位。啊，其实中国人有影真巧，真聪明，不过就是想过自私，真正想过自私，啊巧呢，就变作干巧去。所以常常讲，咱去到中国做生意，拢会去互骗。哦，捌听过，足常常听过，就是讲一个用欠税、差税这个方式来把你击垮。像我的朋友，伊就讲因亲戚去中国做生意哈，啊，开始呢，一开始，伊请这些会计人员啊，伊请这些员工，对伊啊，非常的忠心，非常的热心，拢会当替准备，啊，他真的是小，这个是哈，拢会当替这些老板哈打点，什么东西都打点的很好，替他设想的很周到，啊，替他节税。那结果呢，他当然是得到老板的信任，那老板这么信任他之后呢，他就开始他的行动了哈，因为他掌握到这个公司的详细资料之后，他就连接外面的人啊，公司都有不法的情势，都也当改冲康，然后他就找这个公安啊，找这个政府人员啊，说要查税啦，要查小啦，从啥，结果呢就这样子逼得老板连夜逃走哈，扛高带嘛，不高带所有的东西都弹下去，过生命要紧，连夜逃回台湾啊，当然他这个事业呢顺理成章，让那个员工接受去，层出不穷这款的代志。所以呢，咱若讲要做头家哦，第一有迄款不是读心术啦哈，你有这款判断能力的时阵，你就可以比较知道讲，你的这个人，你用的这个人对你是真心还是假意。所以以后在看人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大一点，仔细的观察。我想，那接受人愈来愈侪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仔心得出来啊，伫遮甲大家分享。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阶段要搁甲大家分享一个，算是一个有机农场的讯息吧，哈。那即马做流行这个有机农场，或者是假日农场，还是讲这个 Facebook 上面还有快乐农场，哈 ，Happy Farm。那大家好像更希望的回归自然嘛，因为讲这个环境一直污染，咱接受的这些食物啦，不只是我呼吸的空气，我食用的东西，还有我吃进去肚子里边的东西，污染的物件，所以导致很多很多的毛病出现哈。那就这样开始讲觉醒，那整个地球环境也都一直在变迁，那很多人开始反省，讲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不对啊？我们吃的东西不对了，我们用的东西不对了哈，我们在破坏这个环境。这个我们赖以为生的，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环境，那不只是好朋友，是供养我们的母亲呢。所以做这两开始想要回归自然。那在日本啊，这个也是讲一些日本哈，1994年有34个人拢总是在一个家庭哈，他们在富士山脚下呢，开始建立一个超越血缘的大家庭，合作木之花农园。那什么叫木之花哈？就是富士山的主神呐、叫耶基。啊，的主神是木之花耶基。那因呢，就是有这个心愿，想要回归自然，愿意被白手起家，开始自给自足的社区式的生活。啊，自给自足啊。这个因经营15年了后呢，即马已经会当出产10种的米啊，啊250多种的菜加谷类，完全是无用化学肥料，也是农药，嘛无用基因改造的植物，那因拢完全是用有机农耕，啊实现因社区的自给自足，村内部分也佫有法度吼。卖人哦，那通过定点商店啊三地集散哈，个网络来销售定点方式，看大家分享因的产品。啊，因无强制执行啦，不过呢，他们是提倡素食，因而且嘛出三只素食便当哈，个尼采素食套餐还蛮丰富的哈，因为他们的蔬菜种类相当的多。品种呢是相当丰富美味，所以呢，的确各种机会啊活动的时阵哦，拢有足侪人跟因订购。那因是蛋奶素，所以因咧爱鸡卵啦、羊啊、奶啊，吼是讲蜜啦，拢是家己饲出来，家己培养出来的蜜色蜜素是蜜色加导游哈，嘛是用传统的方式家己制作。那茶点。当然就是自己制作。那除了几样少数的调味料以外呢，所有的食物几乎都是出自于自己的农园哦。那农耕上应该是用自然的那种有效细菌群哈、来培养，因为所饲养的动物也都是这样子，农舍不是农舍，这个鸡舍啦、猪圈啊，马西东那盆，所以呢，因的拢无迄种。臭味，很多的农场都会有这个臭味哈，动物的排泄啦，那不干净的那种味道，你个饮下几乎是没有味道的，有效细菌群也赶紧分解掉。那么他们这样的生活方式呢，也吸引了这个日本的媒体、电视、杂志的报道哦，所以嘛。来自日本各个所在，还是海外的参考者哈、观摩者、拜访者呢，络绎不绝的前来，然后过来，陆来陆贼郎呢，加入他们的生活圈。而且木之花农园是安哪发起的？这木之花伊的创办人，创办人古田伟卓美哈、古田伟卓美本来是咧经营建筑装潢。可以经过伊的装修之后，当然是真水啦。不过嘛，产生大量的废料，
对环境造成污染甲伤害。伊看到遮呢，伊心里呢已经开始想讲，以后无爱阁从事即款伤害环境、伤害社会工作啊。那伊伫这工作当中嘛，为了制定装修方案哦，会去拜访客户，啊，看到客户的各种的家庭状况，伊讲。有的人希望要重新来装潢，是因为讲囡仔的房间哈，煞喷喷啊，甚至这壁有坑啊，哎，可能是囡仔受气咧弄出来的坑啊。那么母亲呢，伊希望讲重新来装潢，哎，讲改善囡仔的态度，就是那个小孩子应该是跟家里关系是真紧张的，所以这房间哎安尼。乱七八糟，刷喷喷，而且壁阁有坑哈。那么古田呢？古田真切的感到讲，这款的家庭很重，其实是跟装修无关，而是跟整个家庭的感情跟父母间的关系、感情，这是问题的症结。那不化解这问题，厝安怎装潢嘛？无法度消除囡仔甲家庭的创伤跟不安。通常伊会跟这个客户分享家己的想法了后，结果呢，再度打电话来的客户拢无咧讲装修的事宜，而是跟家庭人生的探讨了啊、哦。所以这个古田呢，他也是那种我们刚前面讲的利他主义的人，伊安尼甲客户讲，结果伊家己无赚到这装潢的钱。那如果说是利己主义的，我管你那么多，你要装潢，我先赚起来再要紧啊哈。那种种的这个工作的经验呢，迄阵当时敢那30岁，古田就认真开始思考家己的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方向是要继续经营上伊这个生意哦，一个真好的生意来赚钱，还是讲要重新来看待伊的人生，以免讲伫这个死亡来的时阵，啊一点仔准备都无，所以。伊的结论就是讲，伊人生的后半段一定要为社会、为别人来付出。那心意决定之后，也开始安顿生活、家庭、甲生理。了后呢，伫42岁迄年哦，所以他从开始到他实现是已经过了10几年了哈。30岁开始想，42岁迄时阵，伊甲伊的这個登山队的朋友讲，伊要。建立一个大家族，不要追求世间的金钱跟名誉，要身心回归到自然，要找出体会真正的爱跟富足。那他的那些同伴们有50位里面20位积极的响应，于是呢，他们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就这样子展开了。那木之花伊的理念哈。第一点是说人跟自然跟万物的这个关系，就是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我，我们的籽也在的田里面生根发叶，它吸土里面的养分，接受的阳光的照耀，成熟收获，那种子又来自于大地水跟光跟风跟空间，这就是真正的本源。那的吃菜吃谷类，那一个形成咱身体的一部分啊，有一天咱的身体买回归这个大地哈，那个尘归尘，土归土，所以咱嘛是土壤、水、空气、阳光跟自然界所有一切的化身，所以这自然宇宙是环环相扣的啊，个体小我的这个界限哈是不存在的，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我。哎、欸，这个观念哈，我的这卡通嘛，我看到哈，起码哎，我们小朋友都喜欢看《钢之炼金术师》哈，我嘛真爱看。然后这里面也有讲到这个观念呢，挺好玩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日本的卡通真的是蛮有一个水准的，他会在这个心灵上，在这有形界、无形界当中，他会去找寻这个所有的。我们会发想出来的疑问，他会去追寻他的答案，而且经常他会给你相当正面积极的想法，所以
日本的卡通真的很好看。那么伊玛对这个木之花呢，对生命的尊重甲时刻，伊讲咱的死亡甲出生啊，不对，他讲说死亡其实就是毕业典礼跟开学典礼，死亡呢不是结束啊、哦，不只是说毕业结束而已，其实嘛是一段另外新的旅程开始，那是要为另外一个开学典礼做准备。那我们就是说，这个社会呢，对死亡充满了恐惧跟忌讳，那葬礼永远都充满了悲哀，那临终的老人经常是孤独无助的单台西蒙。那想到说这么重要的承先启后的这必经历程，现在就要这么无奈这么悲伤，应该是让老人带着希望跟喜悦来迎接死亡。所以他本来想说有要起这老人院的构想，但是他改变了，而是呢有在这个有老有少有幼的大家庭当中，让老人因为可以有可以去指导少年人，而再次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因为让老人有法度去照顾孩子，再次的获得了生命力，所以一届大家庭呢更贴近社会，更能够传达信念跟理想。不能说像那这摆养老院把所有的老人集中在同一个地方，他所接触的也就都是老人，而且他经常会看到死亡。我就觉得说这哪不戏嘛，也扎戏啊，真的他每天看到的就是这些已经没有生气的环境跟人物。那他没有好像说他的意见都没落音啊，都在哄叫狗啊，那当然他的活力就激发不出来。狼呢那跟五红鼠牙一起准，他的活力其实会激发出来的。那么老的小的中年的排在一起的时候，好老的可以说以毕生的经验跟智慧，但至少他可以贡献出来，那当然他老人他的生活品质当然会比较好。那这个死亡呢，不要把它看成那么悲伤哈。那老公动作也是另外一个旅程的开始，那我觉得那应该是蛮值得庆祝的事情吧。像我就一直跟人家讲说，我死的时候啊，唔通搞我用家乡你啊悲伤，你甚至可以开个 party 哈，大家快乐一下，或者是什么事都不要做。都不要管，这样也很好啊。那么他还有一个理念的，讲学习自然，随顺自然，有方向但是没有计划。自然跟宇宙其实也是浑然天成的，我们有时候不要太过多的这种给为过细的计划，这样子更能够轻松从容体会生活。啊，农业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如果说只为了求生存来务农，得变成跨天假崩啊，所以呢，你的心情就会因为天气而改变。啊，你得干嘛做万谈？啊，老公修行不好的时阵，你干嘛真艰苦？啊，如果你呐用这款学习的心情啊，体会自己本源的心啊，这个农耕的变成工。你看是大自然的共同创作，那尊重自然的人，你当然不会用这农业的化学肥料啦，农药啦。啊，如果可以跟自然合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会充满了感恩跟谦卑。啊，在这木之花农园里面，不只是说一个社群而已，不是说大家在敬祖家己整个家而已，他也有做一些这个心灵上的培养，做一个心灵的治疗。他们会有一些身心灵健康的这种活动，就说他们每一天每一个人在这个暗顿了会静心的相聚， 借着对一天工作的回顾，共同清点当天升起的点点滴滴的杂念跟心尘，心内的这个 dust 哈，那个灰尘，按好必要哈，一天中间的。中间的其他时段、其他的地点，也是餐边，也是桌边，哈，拢随时会当停下伊个手头的工作，互相来倾听跟交流。这样子呢，没有任何的事比心的调整更加重要。这永远是优先顺序榜上没有争议的第一位哦。所以他们当天的产生的这个。负面的心念呢，都会当天把它清理掉。较早八嘎台分享讲这个保健之道啊，一松二动三放哈，就是讲你在一天结束之前呢，把你所有的事情放下放开来，这就重要。那你没有这些累积的负面情绪的时候，你身体自然这压力就会消除。那每天醒来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天，那越是充满活力，你这个负面的情绪就会越少哦。那这是简单的、简短的介绍这个木之花农园，因为呢，个利他的观念而产生出来的，当然它会吸引更多其他利他的人过来哈、哦。那建造一个相当自然、真实、真诚的一个社会。那给咱台湾的第一届台湾性刷家嘛，有咧嘛是咧建设一个农场，妈妈是建设一个 Happy Farm， 那底下都是志工义务的工作，所以没有酬劳的，所有的酬劳就是练就一身的肌肉哈。啊，让你的身体更苗条、更结实，然后让你更健康，这就是你的收获。那底下呢，咱宝贝用农业，阿妈宝贝用化学肥料，那虫害当然是有，头个先洗了无真水嘛是有，不过呢，我相信讲，那一年一年下来哈，自然的耕种方式哈。那用自然的堆肥方式呢，到尾啊，这些生态一定会平衡的，那虫害自然就会减少，那这些作物一定是愈来愈大，长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漂亮。那底下呢，想来要做一个 Happy Farm， 也是讲给咱台湾人哦，亲身的亲触这块土地，了解这块土地，底下开发的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咱平常是不看到看到的生物啊，这个蜗牛最多的啦，啊癞蛤蟆当然嘛是有，啊蚕蛤蟆可能大概较少看到啊、哦，那它这种青蛙，但是它是住在土里面哦，那还有。世界最小的蛇蟒蛇也出现了哈，好啦哦，好啦垮掉。那这些呢，我们都不伤害它，让它继续的生活在这当中。那在这倾注土地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可以近身的去观察这片土地。我谈到跟我有种种的生物啊，啊、什么给波糖啊，那种独角仙啊，是讲锹形虫，因为黑幼虫了、啊、哈。都在这当中一个一个被大家认识到的，当然是不伤害因，而是讲啊，原来它就是这个样子，原来它就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每一次都有惊喜发现，那里面长出来的东西真的味道比较好，当然它也比较健康，吃进身体当然也比较能够促进健康。你若讲吃迄种食物它本身都不健康的，然后其实身体能够吸收到的能量真的比较少。像跟我把家己种菜，那种菜我真的就是测试它的能量哦，啊，真的它能量就比较高哎，吃起来真的是比较甜，都跟蔬菜那种蔬菜的甜味真的比较多，比较好吃。
所以是有差别的啦。那希望呢，大家哈，找时间来咱台湾新山来行行看看，然后你若有兴趣，嘛会当亲手操作，带你的囡仔来咱的 Happy Farm 来佚佗，来实地的体验一下农耕的乐趣，亲手操作的乐趣，啊，来亲近咱的台湾神，来亲近咱的台湾神哈，在我们的山上呢。咱有确实在高的台湾神的名字顶冠，来亲身认识他们，感念一下，感受一下，因为台湾所做的种种的付出，来听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说，这些真的就是一群利他的人，为台湾做牺牲奉献。我相信，这样一个利他的台湾圣山呢，会吸引更多有利他特质的人来到这里，这里会是一个，它是一个非常祥和、能量相当高的地方。那这个台湾圣山呢，交通方式，咱来当去台地文教基金会的网站去找哈，这个、交通资讯都在上面，那联络电话也在上面，你若要去，惊无人，还是惊没有人安排的话，会当先卡一个电话去。今日咱的高雄来到时间嘛到啊，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Thank you.